王婆端着药碗冲着武大郎就递过来了。武大郎此时此刻对王婆和潘金莲两个人是毫无戒心呐。王婆把药碗递到武大郎的嘴边，武大郎尝了一口这药，哎呀，这药真难喝。一来是中草药，本来就是苦汁子，再者说这里边有砒霜加到里头了，这药就更难喝了。哎呀，王干娘啊，这个药啊干脆我喝不了，它太苦了。王婆心想，这药不喝那可不行啊。我说武大呀，这药啊苦你也得喝呀，俗话说嘛，苦口良药啊，恨病吃药嘛，你把这药喝去之后，这身体就恢复了，好了之后你不是要找西门庆算账吗？啊，把药喝了，听见没？哎呀，太难喝了。武大郎看了看潘金莲，潘金莲向武大郎说，大郎啊，把这药喝了吧，喝了就好了。哎，好，我把它喝了，我自个儿喝。武大郎伸手把这药碗接过来了。王婆不放心，怕他自个儿不喝，瞅着他，可就别剩下啊，趁热快喝。哎，武大郎颤抖着手接过碗来，皱着眉头，咚咚咚咚咚咚一憋气，把这碗毒药就喝下去了。剩点药渣子递给王婆，王婆把碗往旁边一放，快点躺下躺下，把武大郎放平了躺下。王婆告诉潘金莲，快点拿床位来，把他蒙上。大夫说了，这得蒙上啊，得捂汗，不出汗呐，他这个伤就好不了，那里的病也出不来。哎，潘金莲这阵就完全听王婆的指挥了，赶紧扯过一床被来，就给武大郎蒙上了，整个脑袋都捂上了。蒙上之后，王婆摁着被的这边，他告诉潘金莲，摁住那边啊，待会儿他要是一热了，蹬这被可不行，这汗要出就得出透，不出透这病还得反复。大郎啊，要是热你可别蹬被，听见没有，忍着点儿。潘金莲把那边被摁住了，王婆把这边的被摁住了。王婆冲潘金莲使了个眼色，那个意思，这被你可得摁住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它蹦起来。王婆知道这个毒药喝到肚子里边之后，一会儿毒性发作，那武大郎非得从床上蹦起来不可。这要让武大郎从床上蹦起来，在满屋的乱吵吵乱嚷，那邻居们可就知道了，事情一败露，那就不好收拾了。俩人摁着被摁着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武大就受不了了。砒霜啊，那是剧毒啊，到了肚子里边之后，一会儿这五脏六腑就像开了锅一样，武大郎就觉得浑身都热了。哎呀，你快点把被给我掀开，我要起来。不行，大郎啊，忍着点，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动。哎呀，这阵潘金莲心中也想啊，他太难受了，不能让他起来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，我就得跟着王婆往下走了。两个人紧紧地压着这背，武大郎在里头拱几拱晃几晃，隔不住两个人在这压着。此时武大郎只觉着心中油煎肺腑，火燎肝肠，心窝里如白刃相侵，满腹中似钢刀乱绞，浑身冰冷，口内鲜流，牙关紧咬，喉管枯干，想挣扎没挣出这七人的世界，要呐喊难喊出求生的声音。一个弱者含冤死，惊醒多少老实人。 武大郎雇佣了半天不动了，临死之前只在背底下喊了这么一句：你们要干什么？到死他还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，也许他心里边已经有了点感觉了，他们这是要害我，但是当他有点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。武大郎不动了，王婆和潘金莲两个人摁着背也不动，好像生怕武大郎再缓过来似的。等了老半天，王婆说话了：金莲，行了，完事儿了。他死了吗？指定死了，告诉你，这叫砒霜啊，十个吃了十个死，一百个吃了一百个亡，好不了。金莲，你把那把脸盆拿过来，手机拿过来，我给他洗洗脸，我看看他。你别看，你这人你敢看他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服毒死的人这个脸色可不好看，别吓着你。潘金莲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这阵就想要看看武大郎。王干娘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看看他吧。我跟他过了这么久，他死了，总得让我见一面。见一面行，你可别害怕，听见没有？我不害怕，绷住劲啊！我给你看看。王婆俩手抓住这背边，轻轻的往起这么一掀，就把武大郎这张脸露出来了。服毒人的脸，那能好看得了吗？武大郎面色铁青，嘴唇发紫，七窍流血，那舌头都咬破了。潘金莲一看武大郎这张脸，那真是恐怖万分。哎呀，你看你看你看，我说吧，不让你看你偏看，这一看害怕了吧。潘金莲赶紧躲到了旁边。您别看武大郎这一辈子没人怕他，他死了之后大伙儿都怕他了。生无人怕，死而生威呀。潘金莲躲到旁边，王婆吩咐：快点把脸盆给我拿过来。潘金莲把脸盆拿过来，把手巾递过来。王婆那胆儿大，这辈子什么不是人的事他都干了。他拿过手巾来投了投，然后就把武大郎脸上的血迹都给沾了沾，耳朵眼里边、嘴里边、鼻孔里边，甚至眼角边上都擦了。擦完了之后偷走手巾，又把脸擦了两三遍，这才把手巾放下。来吧，金莲，摘下这门来，先听到楼上吧，咱俩又不能往楼下背。好吧。他们把门摘下来，用两个凳子一躺，躺在楼上屋里边地下。然后呢，王婆和潘金莲两个人抓住这褥子角，把武大郎由打床上就抬在这门板上了，让潘金莲找了几件武大郎生前换洗的衣服，王婆给武大郎把衣服换穿上。一边穿衣服的时候，王婆一边嘴里边还直叨咕：武大呀，走吧啊，放心的走吧，来生呢再拖上个好样的，听见没有？这辈子你是够亏空的了，来生呢把这辈子的亏空啊再补上，要掏上啊掏上个有钱有势的，是不是？你呀来辈子掏成个像西门大官人那样的人啊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安生的走吧。你说这王婆他嘱咐武大掏成西门庆那样的人，这叫什么人吧？他给武大郎把衣服穿好了，这才又放在这停灵板上，拿过一个褥单来给武大郎连身在脑袋这么一蒙。潘金莲坐在旁边是一动不动，面色蜡黄。王婆给武大收拾完了，这才看了看潘金莲：金莲呐，你怎么的了啊？潘金莲听王婆这一问，他 潘金莲放声而哭，哭得很悲切，很凄凉。王婆在旁边半天没言语。有人说潘金莲哭武的郎全是假的，但是我们说潘金莲哭武的郎应该确切点说是半真半假。他既有希望武大郎死，又有希望他不死，这么两种心情掺杂着。他心中对武大郎怀疚待愧，同时呢，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，他又觉得武大郎不死，这事情不好办。潘金莲这一哭，王婆在旁边劝慰他：“金莲呐，哭是哭啊，你可得记住了，可不能把这个事哭出破绽来。你现在哭应该啊，明天来的人还得哭呢，但是你打今天起你可就好了，这火坑你就跳出来了，你不跟他过了，你富贵在前，你乐得在后边呢啊。”王婆这么劝他，俩人在屋子里边说话，屋子外边可有个人听见了。谁呀？卖雪梨的那乔运哥。前天乔运哥跟武大郎一块捉奸去了，西门庆往外一走的时候，乔运哥给吓跑了，吓跑了之后，乔运哥还不知道武大郎捉奸的结果如何。昨天在街上转了一圈，到处想找武大没找着。每天武大郎卖炊饼那是经常跟乔运哥碰面的，乔运哥心里想啊，这武大没上街怎么的了？让西门庆给打伤了，那我得去看看他呀。先别去，万一碰见西门庆呢？今天白天又上街，又没碰见武大郎，这乔运哥放心不下。乔运哥别看年纪小，但是他还有一种穷像穷富像富的义气。乔运哥心想，武大爷那是个老实人厚的人，我呀今儿个帮黑天的时候，我上他们家看看。所以乔运哥晚饭之后天擦黑他奔这儿来了，刚到对过那胡同口边上，想着奔武大郎家里来，忽然发现西门庆从王婆那茶房里边出来回家，那就是西门庆来送毒药。刚走，乔运哥一看见西门庆的身影没敢动。乔运哥心想，哎呦，怎么这小子又来了，看来这武大捉奸没好使啊，没把他镇住啊。西门庆走了不大会儿的功夫，他看见王婆和潘金莲两个人由打茶房里边出来，奔他自己家里边去了。他们进了门上了楼了，乔运哥就来到了武大郎住的这个窗下，也就是楼底下。这种楼呢隔音设备并不强，他们在楼上起初说话的声音乔运哥在楼下都可以听得到。开始啊他们说什么听不清，但是王婆潘金莲武大说话的声音他辨得出来。哦，听着武大说话，乔英文暗想，看来武大爷可能有了病了，他们呢这是来关照他。又待了一段时间，武大郎服毒之后在楼上边折腾，乔英哥没太听清楚，因为他们用被捂着摁着，他折腾那个声音不太响。待了一会儿潘金莲哭，乔运哥可听见了。呀，怎么的？他怎么哭了？哟，哭武大死了，他奶奶，是不是他们把武大郎给害死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好狠呐你们呐，怎么害死的？这边我还不知道，我就看到是他们这几个人出出进进。乔永哥心想，我得记着这个事儿，将来为武大伸冤。乔永哥一摸头，他回了家了。这儿潘金莲和王婆整守了一宿，第二天天大亮之后，王婆马上下楼，先到在自个儿的茶房里边等着西门庆，这是预先定好了的。西门庆老早的就到王婆这儿来了，一见王婆，王干娘，昨晚怎么样？王婆满面堆笑，
大官人一切顺利，人完了。
是吗？王干娘，您干得真利索。
嗨，西门大官人，这不都是为你吗？
好了，西门庆一伸手，怀里边掏出50两银子来。王干娘，您带着，日后不够花，您再找我。
哎呦，你看看看，那好吧，那我就谢谢西门大官人。
王婆把这50两银子接过来，转身到自己里屋开开柜，把它扔柜里边锁上了。王婆为什么敢干正事儿？就是为了挣钱。他给西门庆、潘金莲两个人当这个撮合山，也是为了挣钱。王婆信奉的原则就是良心可以不要，钱不可不要，有了钱什么都好办。王婆已经看出来了，这西门庆就是个摇钱树，现在我只要盯住他，我就不缺钱花，我缺钱花了，我就绑住这树，我就摇三摇晃三晃，他就掉银子。现在王婆对西门庆这就开摇了。
王婆说，西门大官人呐，下一步可得看你的了，这个事到现在你可别放大胆汤，知道吗？他还有个兄弟武松没回来呢，在武松回来之前得把这个事儿办得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啊。你呀，张罗着给他把棺材弄来，最好再请俩和尚念念经，念完经之后啊，就把他抬出去火炼了。但是呢，这里边有个事儿，要是火炼的话，就得找那个团头何九叔。这何九可不是一般的人呐，在咱们这个街面上那是拿得起放得下的，大街上一走，家家户户谁家有什么事儿，他一看就透啊。你呢，在何九的身上可得下点功夫，把他的嘴得封住，武松将来回来别从他那儿走了风声，这就行了。
西门庆说，好，王干娘您尽管放心。西门庆信奉的是只要有钱就使鬼推磨，有钱就能万事亨通，是一通百通。我有钱，没有我办不到的事，没有我办不成的事。西门庆马上转身走了，告诉他手下的伙计，一会儿的功夫又打棺材铺里边抬了一口白叉子棺材来，又让他的伙计到楼上帮着潘金莲，王婆也跟着到这儿，把武大郎又打楼上抬起来，先放在棺材里边入了殓了，盖上棺材盖，财头自给歇好了，财头前面摆上供桌，摆上香炉，立上灵牌，两边插上蜡，点着了，旁边有烧的纸张，同时呢，上扎在房里边又买了两个金童玉女，摆在一左一右，这都是宋朝的葬礼。潘金莲穿白带孝，就在棺材旁边一跪，一会儿哭一阵，一会儿悲一阵。武大郎这一死，街坊邻居可就都知道了，大家伙纷纷相告。哎呦，你快看看吧，这武大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昨儿还见着他了呢。没有，头两天就不出来了。是吗？啊，我好像是昨天见着，快再看看去怎么回事。邻里们都来了，一问潘金莲，潘金莲就说了，昨天晚上好没眼的他就心口疼，说疼就没完了，疼了有一个时辰，这人就死了。 大家伙一听，哎呦，这可真没想到哦。你别看他个小啊，那身体还不错的，成天在街上转呐。
武大那可是好人呐，真是老实巴交的，咱们街坊邻里边住着谁也说不出他不好来呀。
大家伙都有一番怀念之情，
劝慰潘金莲别哭了，人已经死了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。有的人问武松怎么没回来呢，说快回来了。那好，等他兄弟回来帮着你安着安着这些家务事。
吊唁完了之后，这街坊们出去可就背地里窃窃私语呀，怎么回事？谁知道怎么回事啊？这潘金莲呐，不是个好东西呀。
这些日子他就在王婆那个茶房里边跟那个西门庆啊勾勾搭搭，出出进进，谁没看着啊？说不上怎么死的呢。嗨，这个事儿咱可别多说呀，这是人命啊，没边没样的话少讲， 让人抓住棒，咱还不好回答。哎，咱心里有数就得了。
邻里们已经引起了议论了。这个时候王婆更是施展出自己的浑身伎俩，他替潘金莲造舆论，逮谁跟谁说，哎呀，你说呀，这个是人死如灯灭呀，说死就完呐。你说武大比我年轻那么多岁数，怎么让他死了？怎么不让我死了呢？你看我想死吧，还老死不了。哎，昨天呢我还看见武大了好好的呀，你看看今天呢他就死了。哎呦，王婆跑到棺材前面了，给武大郎烧纸，一边烧纸他还哭天抹泪，他在哭。王婆哭啊，嘴里边还数到，数到什么呢？他没有别的数到的。哎呀，大郎啊，你死的好苦啊，今后再也吃不着你做的那炊饼了，谁还再会做那好炊饼啊？他在这哭炊饼，和这王婆出来认钱就认吃。王婆在这张罗挺欢实，邻里们对王婆自然有看法。这功夫王婆哭了几阵之后，就告诉邻里们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武大活着跟咱们关系都不错呀，现在金莲都已经傻了，俩眼都直了，这个事儿大伙得帮着忙活忙活。金莲胆小啊，不能让这棺材在屋里边待的日子多了，我跟他商量好了，明后天呢就出吧，干脆呀送到炼人厂啊，把他火炼了。你们哪位给何九叔送个信儿，让他来一趟看看，帮帮那忙。邻居们一听，好吧，有人给那团头何九叔送信儿去了。这何九叔听见信儿之后，奔着就来了。何九这个人是本地的团头，什么叫团头呢？唐宋时期以民兵为团，十人为伙，五伙为一团，这叫小团。官府的兵300人为一团，这叫大团。团头指的是小团的首领，民间有喜事丧事都请团头出面，所以何九来了。何九往这走着的功夫，在半道上正碰见西门庆，这西门庆是有意的来迎他。两人在街上一见面，何九冲西门庆一报案，哎呦，西门大官人，久违久违啊。何九说，你好，你又上哪儿去啊？我听说卖炊饼的武大去世了，我到他家里边去看看，帮着料理料理丧事。哎，您稍等片刻，我有话跟你说，来，请到旁边坐。哦，西门大官人，您有话，那好吧。何九叔跟着西门庆就到旁边一个酒馆里边坐去了。西门庆要了几个菜，命人摆上酒来，给何九倒上酒，他自己也斟上。这些个举动使何九颇为惊异。何九心想，我跟西门庆两个人虽然是认识，但素无交往啊，就是怎么忽然把我让到酒馆里边要请我吃饭，请我喝酒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西门庆把酒杯端起来，冲着何九说，何九叔，来，咱先干一杯。他管何九也叫何九叔了。这个西门庆一向对人不怎么尊重，今儿个管何九叫何九叔，这是因为有求于人呐。何九端起酒杯来，喝了一杯酒，把酒杯放下了。西门大官人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有点事。何九说，你知道那个卖炊饼的武大他是谁吗？啊，这什么话，他就是武大呀。何九说，西门大官人，那他是谁？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两个交情莫逆呀。他现在得疾病身亡，他的亲兄弟武松没回来，我可以说是他的义弟，我就得帮着张罗这个丧事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小人不知。他就说啊，这么说吧，武大和我生前过从甚密，他呢这个人跟我讲过这儿的话，说他自己长得丑，死了之后呢不要让他的脸面见人。我刚才看了看，他得心疼病死的，这个脸色不太好看，我想呢您关照一下，在火炼的时候
把他脸蒙上，不要让别人看见，你看怎么样？何九一听这句话说的，其中有点破绽。怎么，他生前就预定到自个儿要死了吗？先跟你讲这样的话，死了之后别让两边见人。西门大官人，这个事好办，我可以把他脸蒙上，不让别人见到也就是了。那好，就拜托您这件事。说着，西门庆从怀里边掏出来10两银子，放在了桌子上。何九说：“这点银子您带着，不成敬意。”
哎呦，何九叔心想：为这个事给我10两银子吗？
啊，西门大官人，这个用不着。您告诉我的话，我照办就是了。不不不不，这是劳动您大驾了，你把钱带起来。
何九叔心想，西门庆这个人不能得罪，这是阳谷县城里边有名的坏种，官司两面他都能吃得开。他给我钱，我要不收，反而他会犯猜忌。
说就收。何九叔把这钱揣到怀里了。西门大官人，照这么说，那我就谢谢您了。啊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
西门大官人，您尽管放心，这个事情我就按您吩咐的去办，绝无有漏洞。
好好好好好好，好吧，西门大官人，我该上他家去了，丧事等着我去料理呢。
好好好。两个人匆忙的在这喝了几杯酒之后站起身来，何九叔往外走。
一边走着，何九叔自个儿心里想啊，我从来没听说武大郎有个莫逆的朋友是西门庆啊。
啊，这些天来我可听到街坊邻里们不断的向我耳朵里面吹风，说武大郎的媳妇儿潘金莲跟西门庆可不错。邻居们都说这潘金莲经常到茶坊那王婆家里边去，这西门庆也经常到那里去，莫不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，其中成了事了，引出来了武大郎之死吗？真要是这个样的话，我可得把这个事弄清楚。10两银子我不能丧良心呐，我到底得看一个水落石出。